习近平又有奇葩政策侵扰全中国老百姓。驻乌美国士兵话，佢哋最中意用呢种武器，原因有一个：低层抗争难唔住，维权抗议全国开花。中共大使抵达哈佛演讲，遭与会学生群体嘲讽。美最高法院将辩论城市是否可以惩罚无家可归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经济下滑趋势明显，习近平当局祭出奇葩政策令外界大跌眼镜。今日有民众表示，天津等地出现社区网格员排查居民家中冰箱、彩电、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热水器甚至电风扇的使用年限情况，似乎想要用所谓以旧换新方式强行促进居民消费购买新家电。在这个之前，中共商务部等多个单位发布国务院印发的所谓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要求地方政府敦促民众家电以旧换新，而此试图以强制手段改善中国民众不敢消费、整体经济通缩的局面，同时解决国内产品销不出去、产能过剩问题。上海、山东等地的社区居委会甚至对居民直接推销家电产品，并且启用强制上门手段查家电推销，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隐私。啱啱从广州回到上海的居民王先生透露，这个以旧换新已经被当作习近平下达的一项政治任务来实施。18号，上海居民刘女士表示，前一日啱啱收到社区工作人员打来的商品促销电话，叫她买嘢，然后她的观念是能悭就悭，不乱花钱。除了家电之外，汽车等产品亦成为排查对象。民众反馈话，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彻底冧了，中共当局又将眼光放到其他领域试图创收，而网格员摸底排查家电、汽车的做法令民众感到非常不满。品冲论坛账号强制内需发文话，煤水电费暴涨后，接下来又要对我们的家电落手了，这个只是开始，居委会网络员开始接档的任务了，穷途末路了，要挖地三尺的走到这一步。他亦表示，百姓对煤气费反响好大，这些已经是最低层民生问题，退无可退落。而中共官媒在宣传煤气涨价、调查家电等政策时，没有忘记将人民挂在嘴边。网友在平台发文嘲讽说，做戏给哪个看呢？来几出台词安抚下民心，收钱的是你，装标的是你，抄标的是你，检查的还是你，全套做晒，叫大家配合，继续做啦，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网友总结说，水电气三把刀，刀刀攞人命，现在中国出现五偷，电标、水标、煤气标、流量、加油标都是偷。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大量商品制造加工链，然而在习近平政策的控制下，外国企业切断了与中国供应链的大量联系，导致商品全部过剩积压。同时大流行之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没人想打开荷包消费，导致中共无计可施，唯有使用半强制手段查老百姓，推出以旧换新，试图令中国经济回复一些运转。然而此举显然过于扰民，甚至可能激起更多民愤，因此仍然是饮鸩止渴。经济学者郑旭光评论指出，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全部压在出口上了，开放制造业，中国想要增加内需就要吸引外资加大出口，如果中国的这些落后产能无法向世界倾销，意味着从去年开始大规模的被制造业的投资和贷款就要清零了，至少会冧一大批，因为世界市场没了，只能中国消费，那么那时产能就要关了一大半，剩下的才能够赚钱， 否则所有人都蚀钱。所以这个倒转过来的话，对中国的制造业是灭顶之灾。如果新兴国家和欧美都拒绝你的产品，打高关税战，那真是习近平吃得落饭，李强要去跳楼。乌克兰抵御俄国入侵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近日有驻扎在乌克兰的美国追击手透露，他的部队更喜欢前苏联时代的步枪 AK-47， 因为子弹更容易在战场上找到，他们可以从俄罗斯人手中抢走子弹补充需求。这名在乌克兰作战的美国退伍军人波灰特说，在实际对抗俄军的作战中，乌克兰部队的士兵更喜欢使用前苏联时代的步枪，特别是 AK-47。这种步枪的子弹口径为 5.45×39毫米。他指出，乌克兰部队之所以特别喜欢 AK-74， 是因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军队都拥有足够的这种武器的供应。当抵达一个乌克兰阵地时，留守的士兵亦更有可能拥有这种类型的子弹。而当你去攻击俄罗斯阵地并且需要夺取补给的时候，俄罗斯亦通常会拥有 5.45 发子弹。作为乌克兰陆军第59摩托化旅的海外成员，波灰特参与了一支侦察部队，同时亦执行前线突击和防御行动。今年1月份，波灰特在战争中受伤，事件发生后一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复健和训练。他说，乌克兰士兵大量使用老式步枪亦是乌克兰计划存在的问题。西方已经捐赠了很多使用 5.56 口径的西方步枪。波灰特表示，他们使用标准的 5.56×45毫米的北约子弹，但问题是乌克兰人不一定能够好好利用这些军援物资。波灰特说，西方国家捐赠的一些武器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弹膛往往是 5.56 毫米，而这种弹药最近供应相当短缺。相比之下，卡拉什尼科夫 AK-74 最初设计在20世纪70年代，更新版本的 AK-74M 在1991年首次被俄罗斯军队采用。迄今为止，乌克兰人还有很多士兵用的是 AK-47 装备。而在战争中，乌克兰已将缴获的俄罗斯坦克和武器装备用于其部队，以反击俄罗斯的入侵。一些情况下，俄国部队遭到乌克兰击退，他们的物资亦会进入乌克兰前线士兵的利用体系。在中共制度下，中国各地每日发生几十到上百宗抗议。20号，广东汕头村民传出攻占政府村委会的消息，为了夺回土地，他们多次到当地村委静坐，甚至爆发冲突，以抗议村委强占土地。据悉，自今年2月份开始，广东汕头潮阳区洪洞村的村民开始维权。4月20号，他们揸住一次机会攻占了村委会。网传短片显示，村民有企在村委走廊的，有坐在办公室入面的，还有挤占口会议室内外的。村委会大楼外面亦企满人。权威爆料短片贴主昨天表示，洪洞村村民为了夺回土地，再一次攻占了村委。从前早在3月25号抗议就首次升级，村民包围了村委会的办公大楼，要求村委会归还土地。近期中国多地爆发维权抗议，包括河南、广东、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四川等省份。抗议内容涉及欠薪、诈骗、搬迁不赔偿、强征强拆、烂尾楼、学生维权等集体抗争事件。据公众号20号整理，仅4月15号至17号三日，中国各地包括河南商丘、广东深圳、北京、上海、重庆等13省17市就涌现出了至少31宗集体抗争事件，涉及到9个维权群体，其中包括9宗由资方拖欠工资、搬迁不赔偿、变相裁员等原因引发的工人维权事件，7宗由政府拖欠征地补偿、破坏环境、强行征地所引发农民维权事件，3宗投资诈骗事件、3宗抗议当局强卖保险的出租车， 网约车维权事件、一宗政府封锁市场所引发的商户维权事件、五宗因物业强制收费和烂尾楼的业主维权事件，以及多宗学生家长和学生的维权事件。这些维权事件每日都在中国上演。据中共央广电台今年2月份报道，中国社会爆发群体抗争事件逐年飙升，从一年几千宗、几万宗到现在至少十几万宗。统计推估，中国现在平均每日发生大约500宗抗议事件。反转的是，近期还出现了访问抓获接访人员以及接访人员被网民群殴事件。有观点认为，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抗争随时都可能再次上演。专栏作家邓佛文在美国知音撰文说，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民众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讲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是绝望亦孕育着希望，不满亦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当越过民众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点时，届时小概率事件就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亦就不期而至。邓佛文表示，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怎样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民众做顺服工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中国政府不得民心，其海外后事官员亦遭到蔑视。近日，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演讲时，两女一男接力起身打断，高举横额和西藏雪山狮子旗抗议，他们高呼口号令谢峰瞳目结舌。网传激烈场面曝光之后，有评论认为中共出了大丑，在美国并不受欢迎。据社交媒体 X 平台视频爆料，在谢峰讲话时，一位女生手举横额高声抗议，谢峰你在这里宣传中国繁荣假象，但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剥夺香港人的自由，摧毁其民主，现在你开始对我的国家台湾下手。他随后被一位华裔面孔的男青年迅速拖走，引起网友猜测他是哈佛学生吗？定是中共大使馆的安保或国安人员？他有权力制服哈佛学员或美国境内的任何人吗？警察还站在外面看热闹了，这样拉走抗议者的年轻人是什么身份？跟着第二位勇敢的女生站了起身，她说中国骗子，西藏儿童被迫就读寄宿学校，旨在摧毁西藏人的存在。谢峰无耻，这么多荣耳人被困在集中营里边，备受折磨，器官被强制摘取，施行绝育手术，比西藏自由，比新疆自由，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犯下种族屠杀罪。在他离场之后，又有一面西藏雪山狮子旗被哈佛藏族学生举起，再次打断谢峰的演讲。抗议者说，你为什么还有面子在这里？中共政府公然侵犯所有人权法，你代表着支持种族屠杀的政权，你不配来这里，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不能够将跨国压迫带来这片土地，你是羞辱，你是这个学校的污点。据悉，抗议者是学生反共联席会议和自由西藏运动组织的学生活动成员，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他们的支持。打断土匪大使的演讲做得好，向勇敢的他们致敬，下次直接钉鞋。对于谢大使的尴尬出场，网友们更是骂声一片。谢大使，政府刚给你加了工资，就这样表现是不得的。在国内有维权力量开路和清盘，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待遇。尴尬吗，谢大使？你继续吹牛你的皇帝和战狼外交，说根本原因是没有钱了，没有钱买五毛来令台下坐满了，共匪有什么资格在自由世界这里宣传他的土匪理论？亦有人说，中共难出美国，中共难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灾难的根源，中共是世界文明最大的绊脚石。 4月21号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全国辩论资料已经提交到最高法院。在22号有关的辩论正式开始。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来源于流浪者海伦·克鲁兹被起诉的案件。几年前开始，海伦·克鲁兹在俄勒冈州南部格兰茨帕斯的一个城市公园搭起帐篷，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家。他说自己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想靠近自己之前间屋，但却负担不起费用。49岁的格鲁兹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最终将令他卷入一场全国性辩论。这场辩论在星期一登上最高法院，主题是城市是否可以通过惩罚无家可归者来应对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的问题。这个是数十年美国人向高等法院提起的最重大的上诉之一。法官们会听取有关警方针对流浪者开罚单是否残忍且不寻常的双方观点。美国各个市和州政府官员都密切关注此案，他们不确定如何应对全国各地桥下和城市公园中出现的无家可归者和营地激增的情况。居住在这些营地的人们亦表示了关注，他们宣称对政府将民众定为犯罪而不是建造庇护所和经济适用房的做法感到震惊。普通民众则认为大量流浪者盘踞在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导致现在公园等地的治安严重下降，有必要由最高法院宣传关于消除这种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去年12月的报告，2022年至2023年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了 12%。 研究发现在任何一个晚上，美国都有超过65万人在户外无家可归，其中约 40% 的人没有足够的住所。拥有38000人口的格兰茨帕斯市对此做出了回应，宣布加强了反露营法令的执行力度。法案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睡觉时使用睡袋或睡衣。格兰茨帕斯的律师告诉最高法院，解决方法没有超越第八修正案的限制，我们主要是令联邦法院协助负责解决这一紧迫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个案例中，拜登政府试图敦促最高法院阻止格兰茨帕斯政府对滞留者的起诉。据悉在目前情况下，当地警方会比违规的做法开出罚单。在发出两张关于同一人的罚单后，警察还可以命令某人30日内不得进入公园，任何违反该命令的人都可能被判处30日监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